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啊，我们如果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新约圣经第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二十一节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知道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主啊，我们在此刻我们要欢喜快乐。主啊，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一群人。主啊，我们今天虽然还活在这个地上，主啊，但是我们今天却来思想你永恒的话语。主啊，我们今天我们信心的眼睛被圣灵所光照，被圣灵所带领。主啊，我们看见那天上的荣耀，我们看见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美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不是我们来寻找你，是你来寻找我们。不是我们配得你的恩典，是你就白白的把这恩典赐给我们。你叫我们这一切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因着这白白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一切的赞美和敬拜。主啊，我们知道这恩典就白白的临到我们，但是你却为了这恩典付上极重的代价。主啊，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担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要永永远远的我们来思想，主啊，我们本是何等不堪不配的人，主啊，但是却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被洗得洁净，洗得洁白如雪。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在你面前呼喊你阿爸父。主啊，我们知道这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感动我们。主啊，我们也愿你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让我们能够脱去旧人，能够穿上新人，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与我们已经蒙的恩典能够相称。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阿们。就是如果就是常常来到我们教会啊，尤其是在今年在主日常常来到我们教会与我们一起来敬拜的弟兄姊妹朋友，可能会注意到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以来所分享所思想的信息都是关于让我们来在主耶稣这里来认罪悔改我们一直在围绕这一个主题在反复鼓励大家，让我们来思想神向我们所显明的旨意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传讲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悔改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鼓励大家，我们来在主耶稣面前，我们来认我们的罪，我们来承认我们自己的无能承认我们自己的不堪不配。这一方面呢是祈求我们上帝的怜悯和赦免，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得蒙拯救得蒙祝福，也是一个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的过程。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不断地认自己的罪，就好像脱下旧人，脱去那缠累我们的罪，脱去一个老旧的生命，必然朽坏的生命。所以这个脱去旧人的过程呢，就是我们一直所强调的一个认罪悔改以及舍己的一个过程今天我们就从来圣经中的两个人物，我们来思想我们基督徒 怎样来认罪，怎样来悔改。我们先来看圣经中的一个人物彼得，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6章74到75节，马太福音24章74到75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那么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在那一夜之前，或者就在那天晚上，彼得他一直认为他是跟从主耶稣最坚定的一个门徒，主耶稣说他会被抓，会受许多的苦，门徒都会跌倒。那么彼得说：“那我总不会。”结果主耶稣对彼得说：“彼得，彼得，就是明天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那么彼得仍然嘴硬。如果我们大家熟悉这段经文，我们就很知道，彼得在那天晚上，仍然嘴硬。结果呢，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那段经文就记载了，当彼得第三次不承认耶稣的时候，那时候鸡就叫了。彼得听见这个鸡叫的声音，突然就想起耶稣的话，他就出去痛哭。显然彼得在这个时候他知道自己有罪，对不对？他也畏罪痛悔，他就出去痛哭。那么我们再来看圣经中另外一个人物，我们来看到马太福音27章第3节到第5节。马太福音27章第3节到第5节，圣经这样说：“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进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犹大知不知道自己有罪呢？犹大知不知道自己有罪？知道啊。犹大有没有畏罪懊悔呢？有，我看见好多人不敢说话，但是在点头。犹大也畏罪懊悔。那么我们刚才看到彼得三次不认主，那鸡一叫，他突然想起耶稣的话，他畏罪痛哭。那么显然在这个地方，彼得他也意识到自己有罪了，他的骄傲，他的狂妄，他的软弱，他的胆怯，他的撒谎。彼得显然也认识到自己有罪，他也畏罪懊悔。那么犹大在这个时候呢，他出去把自己吊死了，他甚至把他得的卖耶稣得的那30块钱他又丢回去了。犹大显然也知道自己做错事。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两个人哪个认罪认得彻底啊？犹大，感谢神，把自己都吊死了，对不对？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认罪悔改，是不是我们像犹大这样把自己吊死？不是啊，绝对不是。犹大一定在地狱里。犹大非常确定的一定在地狱里，因为他是出卖主耶稣的那一位，他是贪婪的。那么虽然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有的犹太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喊钉死他，钉死他，但是犹大却最直接的出卖耶稣的那一个人。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来思想认罪悔改，我们显然不是要像犹大那样。那么彼得的悔改和彼得的懊悔和犹大的懊悔有什么不同呢？不同在于他们懊悔之后怎样，他们懊悔之后怎样。那么圣经说有两种忧愁，一种是让人死的忧愁，一种是让人活，让人 得生命的忧愁。那么在彼得畏罪懊悔之后呢，我们看后面的圣经，彼得最终回到了主耶稣基督那里啊，在提比里亚的海边啊，彼得又回到了主耶稣那里，他的爱心他的信心又被眺望起来。所以彼得就好像一个曾经死过的人，但是他又活过来啊，他里面的信心爱心又重新活过来。而犹大却不是这样，所以两个人看起来都在畏罪懊悔，但是彼得呢，按我们华人常说的话，他是改过自新，他后面有一个自新的一个表现，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表现。而犹大呢，却是只有懊悔。所以在大卫著名的这个悔罪诗，我们常常提到这个诗篇，在诗篇的51篇里面有很重要的两节，诗篇51篇第9节第10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诗篇51篇第9节第10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这一个诗篇谈到一个真正信靠上帝的人，我们的认罪悔改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在第九节之前呢，全部是在大卫在那里认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懊悔，祈求上帝的怜悯和赦免。但是从第十节开始，他怎么样，他求上帝给我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正直的灵。所以这就是一个转折。那么从第十节开始，大卫就说，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让我再次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啊，让我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对比犹大和彼得，我们就知道一个真正的悔改是什么呢，不仅仅意味着我们要畏罪痛悔，我们要认自己的罪啊，我们要摆脱以前那个老旧的生命，犯罪的生命，更加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灵，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才是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一个重点。我们不仅要改过，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自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21-24节也告诉我们，我们看见保罗，使徒保罗不仅仅是让我们脱下旧人，脱下旧人。当保罗说脱下旧人的时候，保罗紧接着马上就说，我们要立刻穿上新人，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好，我们再来看主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是在路加福音11章24-26节。路加福音11章24-26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11章24-26节，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那里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就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所以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就形容一个人，他把他内心的一些内心的污秽的东西，内心的污鬼全部赶出去了，然后把自己的心打扫得干干净净。那么这个人说，好了，我的工作完成了。结果怎么样呢？这个污鬼在外面转了一圈，结果带了七个比他更恶的鬼，包括他自己，又来到了这个人的心里。所以这个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所以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当我们认自己的罪，当我们脱去一个老旧的生命，当我们洁净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接下来马上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让神的话，要让神的灵住到我们的心里，充满我们的心。所以这样才是耶稣所说的 真正的我们认罪，我们悔改。耶稣绝对不仅仅是让我们仅仅去洁净我们心里的污秽，耶稣更是提醒我们，我们要让我们的心被上帝的灵所充满。当神的灵住在了我们的心里，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那么污秽的东西、邪恶的东西就不会再进来。所以许许多多其他的宗教信仰以及人的一些道德准则都停留在前半部分，就是反复的告诉我们啊，你不要做这个，你不要做那个啊，你不要去做什么，你要摆脱什么。许许多多其他的宗教信仰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要戒除一些东西啊，戒除各种各样的欲望啊，戒除各种各样的贪恋，都是仅仅到这里为止。那么而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却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不仅要不要去做一些事情，去摆脱一些不好的一些想法、一些欲念，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有一个新造的生命，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要去做什么。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总结上帝的律法，总结一切先知的道理，耶稣告诉我们第一条就是要爱上帝，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上帝。第二条是要爱邻舍，或者爱人如同爱我们自己。所以这两条不是让我们去不做什么，对不对？这两条是鼓励让我们去爱，鼓励让我们去做。所以仅仅我们告诉人啊，认自己的罪，悔改啊，洁净我们的心，这是不够的。我们要同样的，就像保罗所说的那样，我们要赶紧的穿上新人，否则的话我们的境况可能比以前更糟糕。所以我们从彼得的身上，从他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们来思想一个旧人和一个新人啊，他们之间在彼得身上我会看见有什么样的变化，有哪些是他改变了，有哪些是他没有被改变。我们来比较两个生命。那么我们看见彼得他在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啊，以及他在后来啊五旬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起来讲道，后来他被抓。那么在这两次事件当中，彼得都被人认出是跟过耶稣的，都被人认出是跟过耶稣的。那么第一次就是在耶稣被抓的那一夜，彼得三次被人认出来他是跟过耶稣的。我把这段经历给大家读一下，在马太福音26章69到74节，马太福音26章69到74节，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即就叫。那么我们看见以前的彼得三次被人认出来是跟过耶稣的，那么我们再来看彼得又一次被人认出来是跟过耶稣，是在五旬节之后，彼得被圣灵充满啊，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当彼得在公会受审的时候，他讲了一大番话啊，传讲关于耶稣基督的道，那么人们就借着这番话又认出彼得是跟过耶稣。那么这段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4章13节，启示行传4章13节，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 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彼得再一次被人认出是跟过耶稣。那么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彼得是因为什么被人认出是跟过耶稣的呢？口音，对不对？口音，别人说啊，他跟耶稣讲了一个地方的话，那么也很可能是见过啊，有这个相貌，对彼得的相貌有印象。他仅仅是有外表的相貌，或者是别人听得到的口音，别人认出他是跟过耶稣的，但是他却没有什么真正像耶稣那样的生命。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仅仅有外表的样子，仅仅有口音，被人认出是基督徒，被人认出是跟过基督的，啊，我们会说一些基督徒常说的一些话，啊，这个啊，让我们谈话呀，交流啊，不说交，我们说交通，让我们交通一下，这是我们基督徒常说的一些话，啊，我们祷告啊，信实啊，我们仅仅有一些这些口音，啊，或者别人听到的一些话被人认出来，或者是外表的一些行为啊，一些样子，但是一到重大的选择，甚至到一些逼迫面前，我们有可能就像彼得那样不敢认主了，啊，没有一个真正像主耶稣的那样的一个生命活出来，这样也被人认出来，但是人们往往就有点疑惑，哎，你是不是真的跟过耶稣的呢？看起来有点像，但是又好像有点问题，就好像三次人家就问彼得啊，或者人家就说，哎，你是跟过耶稣的。这是一个，因为一个方面就是口音，就是外表这个的样子，或者是口里所说的话被人家认出啊，像跟过耶稣，但是确实没有真实的生命。彼得自己都否认自己跟过耶稣，啊，那是以前的彼得。那么在之后呢，在五旬节之后呢，彼得被圣灵充满，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放胆传讲神的道。那么这一次，人们听见彼得所说的话，看见他的胆量，不像以前那个无知的小民。那么我们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啊，耶稣被抓被审的时候，彼得的表现是什么呢？像一个很胆怯的人，对不对？虽然口里讲的话，口里的口音有点像跟过耶稣的那些人，但是他的表现呢，却是一个胆怯无知的小民，在一个使女面前三次都不敢认主。但是在之后呢，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造的人，放胆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他所讲的话，人们就认出来他是跟过耶稣的，他就不再像一个胆怯无知的小民，那么就稀奇他所说的话。那么稀奇这两个字我们看得很熟悉啊，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啊，圣经这样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就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哎，这个地方人们对耶稣也感到很稀奇，是一方面看见耶稣不过是个拿撒勒人，不过是木匠的儿子，但是一听到耶稣所说的话，大家就觉得很稀奇。那么人们那时候看见彼得，在五旬节之后，人们看见彼得也觉得很稀奇，就是这个人明明是一个无知的小民呢、啊，明明是一个愚民呢、啊，但是他现在怎么是这个样子啊？现在怎么能够讲这样有智慧，这样大有能力啊这样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彼得被认出是跟过耶稣的，他就不仅仅是因为口音了，不仅仅是因为外表的样子了，而是因为什么？他真正有像耶稣那样的生命流露出来。所以人家一看见他就想起，哦，以前有一个人他讲话也让我们很稀奇，那么以前那个呢就是耶稣，那么今天我们又看见一个人，他讲话又让我们很稀奇，他本来只不过是无知的小民，但是他讲出的话确实让我们啊非常有能力，非常有权柄，人们就想起，哦，他就像那以前我们见过的耶稣一样，他一定是跟从过耶稣的人。所以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耶稣是来自一个很小的地方，拿撒勒，很偏僻的地方，很乡下的地方。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那么人们本来是很瞧不起他的， 但是耶稣里面那个王的生命，那个神儿子的生命流露出来的时候，人们就敬畏他。彼得也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渔民，嗯，很平凡的人，但是当彼得被圣灵所充满，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彼得里面的生命流露出来，也让人们对他产生敬畏。所以基督徒三个字的原意是什么呢？基督三个字的原意就是小基督啊，就是指有一些人，在当年有一些人，人们看见这些人就说，哎呀，这些人就像基督一样，就像耶稣一样，人们就叫这些人为基督徒。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活出一个像耶稣那样的生命，就好像彼得啊，他虽然曾经是一个胆怯无知的小民，但是他真正成为基督徒，真正成为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之后呢，他就有一个像基督像耶稣那样的生命活出来。所以我们来看彼得，他有几个特点啊，被我们常常知道的。彼得他这个人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的话很多，他很爱讲话，对不对？我们看福音书里面很多次记载，其他的门徒都没有抢着说话，就是彼得抢着说话啊。我们一想到彼得这个人，我们就会想到啊，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啊，常常脱口而出讲一些话。但是呢，他的这个心直口快，往往在以前表现为什么？这个心是以谁的心为心呢？以他自己的心为心啊，然后很快就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结果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往往会被耶稣所批评。被耶稣所责备。我们看圣经中的几个例子。那么在最后的晚餐，就是当耶稣临上十字架那一夜，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啊。那么当洗到彼得的脚的时候，当到彼得的面前，彼得怎么说呢？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六至八节，约翰福音十三章六至八节，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在到彼得之前，很显然耶稣也给其他的门徒洗过脚，对不对？所以圣经这里说，到了彼得的时候，当轮到彼得了，彼得与其他的门徒不一样，彼得就反对，就说：“你不可洗我的脚。”并且他这个不可洗洗我的脚前面加了一个什么？永。你永不可洗我的脚。我们可以想象彼得这个人说话是多么的坚定，你永不可洗我的脚。那么耶稣有没有说：“哎呀，就你一个谦卑的人，你看别人都不谦卑，就你一个谦卑的人。”耶稣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耶稣相反指责他啊，你如果不让我洗你的脚，你与我无份了，你与我无关了，你跟我没有关系了。所以彼得在这里好像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但是他说的话呢，却招致耶稣的批评。那么还有一处，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那么在这之前，马太福音十六到二十一节之前，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啊，那么唯一只有彼得一个人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啊，耶稣在那个时候就说：“哎呀，这是圣你这。”感动你才说出这样的话。当彼得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之后，耶稣那个时候第一次就开始讲接下来他所遭遇的是什么，也就是第一次开始讲他要受许多的苦，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那个时候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次看到彼得非常的心直口快。当耶稣说啊，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要受苦，彼得马上就说：“啊，这个事啊，必不临到你。” 所以彼得这个人讲话非常的绝对，他说这个事不会临到你，他前面一定要加一个必字，必不临到你，他说的非常的绝对。那么耶稣同样的也没有表扬他，就说哎呀只有你一个关心我啊，耶稣没有讲这样的话，耶稣相反批评他，指责他，甚至责备他是什么撒旦，这个话相当重啊，相当重，撒旦退我后面去啊。其实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撒旦退我后面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而为什么耶稣说因为你体贴撒旦，为什么耶稣不说因为你体贴撒旦的意思呢，却说彼得你体贴人的意思呢？体贴人的意思应该是人嘛，对不对？人体贴人的意思嘛，那为什么耶稣不要不对彼得说人你退我后面去，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为什么耶稣不这样讲，耶稣却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啊。其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撒旦一贯的诡计是什么，撒旦一贯的谎言就是让人体贴自己的意思，对不对？撒旦没有那么傻，撒旦对人说来你来听我的，你来听我的，撒旦不会这样，撒旦诱惑斯坦人说你听你自己的，你不要去听上帝的，你去听你自己的。那么在伊甸园的时候，魔鬼撒旦怎样诱惑夏娃呢？魔鬼撒旦诱惑夏娃说你要为自己考虑啊，你吃了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你就可以变得更啊更有智慧，你就可以分别善恶，你就可以像上帝那样，你要为你自己的考虑，你要体贴你自己的未来，你要想想你自己。所以这是魔鬼撒旦一再用的诡计。所以当彼得体贴他自己的意思，顺从他自己的意思的时候，耶稣责备他说他是撒旦，因为他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魔鬼撒旦诱惑试探我们，魔鬼撒旦就是说你多想想你自己吧，你体贴你自己的意思吧，你不要去想上帝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心里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就是魔鬼撒旦一再在人身上所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不要体贴神的意思，体贴自己的意思。所以耶稣看得非常的清楚，虽然彼得在这个地方是心直口快讲他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但是耶稣却指责彼得是撒旦，却指责彼得是撒旦。那么那还有一个地方同样也是彼得心直口快啊，再一次被耶稣责备。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在马太福音26章31到34节，马太福音26章31到34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带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彼得再一次的心直口快，抢在所有其他的门徒之前讲话，就是说众人虽跌倒我永不跌倒。所以我们看见彼得这个人讲话很绝对的，对耶稣说你永不可惜我的脚，这里又说自己是永不跌倒，所以他是一个可以看见意志非常强的人，他的意志非常的强。所以彼得这个名字原意是什么呢？石头，对不对？他是石头，他的意志非常的强。但是耶稣有没有称赞他？耶稣说哎呀你是最勇敢的一个，没有，耶稣责备他，就是你是最软弱的一个啊！你要三次不认我，人家跌倒一次就算了，你跌倒三次。当然彼得后来也嘴硬不承认，但是后来事实却是那样，跌倒三次。那么我们会看见以前的彼得，或者说旧人的彼得，他是话很多的人，他是心直口快的人，但是那个心呢是他自己的心，他心里怎么想他就哎呀说出来。但是我们看见五旬节之后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被圣灵所充满，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彼得的话也是最多的一个，对不对？往往是彼得站起来传道，一讲讲很多很多的话，讲很大的，他话也很多。但是那个时候的彼得，他是顺从谁的心意来传讲天国的道理呢？ 是不再是顺从他自己的心了，是顺从主耶稣基督的心，顺从圣灵的带领来传讲天国的道理。他在不是讲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他在是讲什么？神为我们所做的啊、嗯，他一样的话很多，他一样的心直口快，但是呢确实有本质的区别。以前的彼得体贴自己的意思，以后的彼得成为新造的彼得，他的话也很多，但是呢他体贴神的意思，他顺从神的带领，他以神的心为心，神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快快的讲出来，他放胆讲出来。那么我们还看见彼得一个，他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胆量很有胆量啊，非常有胆量。那么在以前旧人的彼得，他是一个很有胆量的人，他的胆量表现在什么呢？常常的顶撞耶稣，对不对？常常顶撞耶稣，他的胆量体现在这个方面。我们刚才谈到啊、在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其他的门徒没有人敢讲这样的话，彼得就说，就敢对耶稣这样讲。那么当耶稣告诉门徒他要受苦要被杀要第三日复活的时候，彼得又马上说啊，这事断不临在你身上啊，耶稣你这话说错了，这事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彼得又顶撞耶稣。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在耶稣说众人要跌倒啊，彼得又顶撞耶稣，彼得说啊，你说错了啊，我是不会跌倒。所以他显得好像很有胆量，他敢直接的去顶撞耶稣。那么他甚至他有非常大的胆量，当罗马的百夫长啊带领祭司的那些随从来抓耶稣的时候，彼得怎么样？拿出刀来啊，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啊。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十节，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十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彼得胆子很大，对不对？那个时候罗马的军队都来了，结果只有他一个人拿出刀来要反抗要抗争啊！其实我们看得很清楚，他在这个地方他事实上是什么呀，他是想杀人的，他是要把那个仆人要砍死的啊！他是一个渔民，刀法不会那么好，说只是削耳朵，结果那个仆人躲了一下，只是把耳朵削掉，那其实那是那个刀是要冲头或者冲很要害的部位去。所以他是一个很胆子很大的人，但是就这样一个胆大的人到最后却怎么样，变成一个最胆怯的人。所以他以前的那种胆大是靠什么胆大呢？靠他自己的血气，靠他自己的血气。但是这种从血气来的勇敢却往往是最脆弱的，最脆弱的，很快就没有，很快就没有。那么当后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的彼得，他同样的胆子很大，放胆传讲神的道啊。那么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成为一个新造的彼得之后啊，圣经这样记载，就是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那么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三十一节，圣经啊，彼得他是这样说啊，圣经这样记载，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是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么这两处经文就谈到彼得的胆量，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传讲神国的道是随时可能被抓，传讲耶稣的名是随时可能被抓，甚至随时可能被杀掉的。但是彼得他们依然放胆传讲神的道，胆量依然很大。但是这个胆量呢，是不是从血气来的呢？就不是的， 是从圣灵来的，从里面一个新的生命来的。所以这个胆量才是真正的胆量，不是一个脆弱的昙花一现式的勇敢，而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勇气。所以我们会看见在这个时候，彼得他在祷告，他在求神让他大放胆量。他说他其实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节，彼得其实是在说，上帝啊，你让我放胆，你让我有胆量讲你的道。那么我们想象一下，在以前救人彼得会不会求上帝，上帝啊你让我勇敢，他会不会做这样的祷告呢？他不会的，对不对？因为他认为我已经很勇敢了，我胆量已经很大了。但是成为一个新道的人之后，他就谦卑下来，他知道以前那种从血气来的勇敢是不值一提的啊，是草木合接的工程，或者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当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他就求上帝，你让我勇敢，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但是求你让我勇敢。结果他虽然同样的在人看起来他都是好像很勇敢，但是确实有本质的区别。他的勇敢，后来的勇敢，是一个真正从神来的力量，从神加添他的胆量。而以前呢，只不过是在血气当中的，凭着血气行事。所以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虽然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那么雅各书一章二十节，雅各书一章二十节，雅各书一章二十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雅各书一章二十节，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在以前的那个救人的彼得，他看上去很勇敢啊，但是呢却不能成就神的义，他是从血气来的勇气，从血气来的勇敢。那么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才有真正的从神来的胆量。所以我们从圣经中彼得的变化，彼得的经历，我们来思想一个旧人和一个新人有什么不同。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都可能被认出是跟过耶稣的，但是呢被人认出的原因却截然不同。旧人可能仅有一个外表，仅有一个口音啊，被人认出是跟过耶稣，但是一碰到关键的时候，一碰到试炼考验的时候，就跌倒了，就否认自己是跟过耶稣的，这是旧人。那么新人呢，你的生命的流露啊，你所讲的话，你所做的事，让人自然就看见你有一个像耶稣那样的生命，你也被认出是跟过耶稣的。那么这个时候被人家认出来，就是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试炼。那么旧人，在彼得旧人，他也是心直口快，话很多，但是呢他的心直口快全是以他自己的心为心，他不体贴神的心，所以讲述的话往往被责备。那么成为新人的时候，彼得的话也很多，但是此刻的他不再是讲自己想说的话，不再是体贴自己的意思，而是单单的顺从圣灵的带领，讲上帝所让他说的话。那么胆量啊，旧人的彼得胆子也很大，但是是从血气来的胆量，转眼就昙花一现，就消失了。但是一个新人的彼得胆量也很大，但是却是持久的，一个持久的勇敢，持久的勇气，这不是从他自己的血气来，而是从圣灵来，是彼得向上帝祈求加添他这样的胆量，他才能够有这样的胆量。所以我 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在生活中看到的一个例子，来思想一个旧人与一个新人之间的变化，之间的不同。就是以前就是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非常的温柔非常温柔的一个人。那么因为性格很温柔就是我们觉得她就像一个羊，一个小绵羊一样，所以我就称呼这个姊妹为羊姊妹方便我们来思想。那么在这个杨姊妹，她是在结婚生孩子很多年之后她才信主的我们给她传福音她才信主的。那么在她信主之前呢，她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她很依赖她的丈夫，她也非常的胆怯，她的丈夫非常的能干非常能挣钱，但是她丈夫呢却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她生活非常的混乱，生活非常的混乱，就是在家庭之外，就是也跟别的女人混在一起。那么我们这个杨姊妹呢，她就很胆怯，很怕失去这个丈夫，所以她就是不敢去想这些事情，不敢去谈这些事情。她的丈夫一个星期可能只回家两次，然后就随便编个理由，就说哎呀，我出去打麻将去了我出去开会去了，我出去出差去了。然后这个杨姊妹呢就相信，其实他并不是真正的相信，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不敢去追问，因为他很怕失去他的丈夫，他也很怕自己的孩子没有爸爸，所以呢他一直活在这种自欺欺人的这种生活状态当中。其实不仅仅是他的丈夫欺骗他，他自己也欺骗自己，他也知道这些都是谎话，他丈夫给他说的都是谎话，但他不敢去面对，不敢去揭穿。那么后来在信主之后，慢慢认识了神，认识了上帝，她就知道她的丈夫不再是她的偶像了，那么上帝应该成为她的主，所以她就变得刚强了，变得有主见了，慢慢她也就敢于去揭穿她丈夫的谎言那么她丈夫也就发现这个杨姊妹跟以前不一样，那么呢他也开始过一个独立的生活，就自己去学开车不再依赖他丈夫开车，他自己去学开车，自己去努力过一个独立的生活。那么他的丈夫也就发现好像自己的妻子就这个杨姊妹来到教会当中，好像慢慢变得跟以前不一样。后来就是当我们一家人，就是冯海姊妹跟我们一家人就是离开我们以前的教会的时候，他的丈夫就觉得好，这下机会来了他丈夫以前一直认为是教会的人给他妻子撑腰，所以他的妻子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一直以为是教会的人给他妻子撑腰。现在他看见这个冯海走了，他丈夫这个时候就说没有人给你撑腰了，没有人给杨姊妹撑腰，所以他丈夫就开始变本加厉起来，就是经常的去骂他呀，或者是又回到以前的那种生活状态，在外面就是乱来呀，很少回家呀，然后回家了以后就发脾气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有一次她的丈夫就把这个离婚的这个协议就带回来，就丢在杨姊妹面前，她就说就是干脆我们就离婚算了，因为按照她以前的经验，这个杨姊妹一定是不敢签字的，因为杨姊妹最怕就是失去这个丈夫，最怕就是孩子失去爸爸。她说只要我这样做的话，我一定可以让这个杨姊妹，就她丈夫这样想只要我把离婚协议丢在她面前，她一定会投降的她一定会变成以前那个样子乖乖的，就是听我摆布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一次却不同了，这一次却不同了，这一次杨姊妹就说我要祷告。那么她丈夫就说你肯定怕了，对不对？你肯定害怕。后来祷告了几天之后呢，这个杨姊妹就把这个离婚协议就签了，因为她后来她对她丈夫说，我祷告了之后圣灵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我读过的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7章15节，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去吧。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杨姊妹的丈夫感到非常的震惊，他万万没有想到她的妻子居然愿意签那个字。 后来他又想进一步的试探，进一步的试探。好，他说好好好，那我们现在就去办手续，现在就去办手续，现在就到这个部，就是有关的部门去把这个手续办了。结果杨子美居然就跟他一起去了，然后所有手续一办完，一出门的时候，他这个丈夫就后悔了，他万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样子啊，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然后就拦着他，就说：“哎呀，我现在后悔了。”他说：“你怎么不拦着我呢？”就对着杨子梅说：“你怎么不拦着我呢？不阻止我去跟你离婚呢？”后来，杨子梅这时候也没理他。后来，这个丈夫当他失去了他的妻子之后，他才开始真正的懊悔，真正的懊悔。所以他又开始重新追求杨子梅，啊，重新追求他的前妻，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啊，甚至就是啊，也来到教会当中啊，也赖在他们的家里，就是不肯走。她的丈夫完全从以前那个嚣张、很跋扈的样子，变成了一个啊，就是苦苦哀求他的妻子，希望跟他复婚。后来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之后呢，这个杨子梅也考虑清楚，就同意跟他以前的丈夫复婚。因为杨子梅祷告，他就说啊，看到哥林多前书说，你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所以后来两个人又复婚啊，又在一起生活。那么当然他们复婚之后，他们也生活中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罪人的毛病不是一天就可以改掉的，对不对？那么但是无论他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以后有怎样的矛盾和摩擦，他的丈夫却再也不敢再提离婚这件事情啊，而且他的丈夫确确实实是慢慢开始生命在改变。所以我给大家讲这个例子的故事呢，讲这个例子的原因，我不是鼓励大家鼓励姊妹都去离婚啊，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鼓励大家，我们要顺从神的心意，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怎么样来正确的爱自己的丈夫，或者正确的来爱自己的妻子，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思。那么这个杨姊妹，她以前信主之前她很温柔啊，看起来很温柔，那么信主之后呢，她也很温柔，但是这个温柔却不同。以前的温柔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她很胆怯，她非常的胆怯，她以她的丈夫为她的偶像，她怕失去她的丈夫，她怕孩子失去爸爸，她怕离开了她的丈夫之后啊，没有钱啊，没有收入，她怕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她怎么样，装成很温柔的样子，这是她的温柔。但是信主之后呢，她的温柔就不是因为怕了，她的温柔就是她不再以丈夫，以她的丈夫为她的偶像，她单单的信靠神，她顺从神的话语，她真的被神的话语所充满，她能够有神的那样的一个爱在她生命中活出来，她愿意去饶恕她的丈夫，愿意去赦免她的丈夫，所以她也很温柔。而这样的一个温柔呢，是一个真实的温柔，不是出于软弱，不是出于胆怯。那么以前的那种温柔，就是以前的杨子梅的那种温柔，结果导致什么呢？导致她的丈夫更加放胆的去犯罪，更加去变本加厉的去过那个混乱的生活，结果导致她的婚姻破裂了，家庭破裂了。但是后来的那种温柔呢，却慢慢慢慢的改变了她的丈夫，让她的丈夫从罪的道路上面就是越来越走越远，越来越慢慢的慢慢的远离这个罪恶。因为那个温柔不再是出于她的胆怯，不再是出于她的拜她丈夫，把她丈夫当作偶像的那样的一个心出来的温柔，而是真正的从上帝的爱所带领出来的一个温柔。所以以前的杨姊妹好像是唯唯诺诺啊，好像是很温柔的样子，但是呢，她确实心里以她的丈夫为她的偶像，失去了她的丈夫，她觉得整个这个世界都要崩溃了。但是后来呢，她却真正的以神，以耶稣基督为她的上帝，为她心中最重要的救主，掌管她生命的主宰，她单单的敬拜神，她爱上帝超过爱她的丈夫。哎，结果呢，相反她留住了她的丈夫。 她以前把她丈夫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结果她失去她的丈夫，她以后把上帝当作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不再把她的丈夫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哎，相反她留住了她的丈夫。所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你若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你的愁苦必加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你如果爱一样东西或者爱一个人当做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当做你生命中的上帝，你没有把真正的上帝当做你的上帝，而相反你把上帝之外的东西，之外的一个人或者某件东西当做你的上帝的时候，当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是充满愁苦。你越想要抓住的东西你越抓不住啊，你越想要维护的东西你越是维护不了。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以上帝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真正以上帝为我的上帝，为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我们可能才真正的能够抓住一些东西，可能才真正的可以留住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脱去旧人，要穿上一个新人。旧人与新人看起来有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啊，可能都像彼得那样啊，可能都是有相同的口音啊，可能都是有看起来有相同的胆量，但是它里面的本质却完全不一样。就好像那个养子妹啊，看起来都很温柔，都很宽容，对她丈夫都很宽容，但是呢里面的原因，里面的动机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旧人，圣经说一个旧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圣经说旧人是属亚当的，旧人的生命是必然朽坏的啊。在哥林多前书15章21到22节，哥林多前书15章21到22节，圣经是这样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一个旧人就是属亚当的人，是必然会死掉的，必然会朽坏。那么在以弗所书4章22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以弗所书4章22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以弗所书4章22节，在诗篇51篇第5节，圣经说，诗篇51篇第5节圣经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一个旧人是属亚当的人，一个旧人是旧人的生命是必然会朽坏，一个旧人是罪的奴仆。那么新人的特点呢？圣经告诉我们，新人是属基督的，是一天新是一天，每天有更新的生命。简单的说，一个新人是越活越年轻的啊。那么哥林多前书15章21到22节，哥林多前书15章21到22节，圣经说，死既是经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跟罗马书6章19节，罗马书6章19节后半部分是这样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在哥林多后书4章16节，圣经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4章16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那么一个新造的人，在哥林多在加拉太书6章8节，加拉太书6章8节后面说，是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获永生。罗马书8章6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在罗马书13章14节，罗马书13章14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放纵私欲。那么这一节经文啊，我们知道是影响奥古斯丁一生的经文。奥古斯丁他说他的一生都是被这一段经文所改变，就是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一个旧人和一个新人最大的不同，可能不仅仅在于他的外表，外表可能看上去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而在于他的内心。一个旧人的内心是顺着情欲撒种啊，顺着自己的肉体去撒种，而一个新人呢是顺着圣灵撒种。顺着情欲撒种必然受败坏，所以一个旧人必然会朽坏，而一个新人呢顺着圣灵撒种必然收获永生。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要脱去旧人来穿上新人，我不就是我们不要继续的顺着我们的情欲撒种，不要对我们仅仅被我们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驱使、所奴役。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不再是为了满足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是顺从圣灵带领我们，顺从上帝的话带领我们去做。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个穿上一个新道的人。一个新人是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一个新人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么在罗马书八章十节，保罗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圣经说，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悔改是什么。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悔改不仅仅是啊，我们认自己的罪啊，我们摒弃我们身上的一些罪、心里的一些罪，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穿上一个新人，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活出来。这个新的生命是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所带领的生命，也是被圣灵借着上帝的话所重生的生命。我们以前我们的旧人是顺从自己的肉体，是属亚当的，是顺着情欲撒种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被上帝所拯救，我们就不再是属亚当，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的人生目的不再是顺着我们自己的情欲去撒种，我们的人生目的就是顺着圣灵来撒种，做讨上帝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新人和一个旧人，可能在表面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呢他们的生命本质却完全的不同啊。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这新造的生命啊，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能够收获永生，能够在这个地上的日子能够过一种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是这样的怜悯我们，感谢你不仅仅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能够被你的真理所改变，让我们能够被圣灵借着你的道所重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你不仅脱去我们的旧人，主啊，你更是让我们能够披戴基督，能够穿上新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我们今天我们也愿意遵从圣经的话语，我们愿意自洁啊，把自己 完全奉献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就告诉我们，我们若自洁，我们必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主啊，我们今天愿意成为那贵重的器皿。主啊，我们不再顺从我们自己的情欲、自己的肉体去经营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愿意单单的顺从圣灵的带领来过我们这在地上的日子。主啊，我们愿意从你那里得到那真正自由释放、真正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好，感谢神借着从